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韵文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一个生命中的小见证，题目是“小确幸变大满足”。哦，我喜欢这个题目哦，“小确幸变大满足”。韵文怎么让她的小确幸变成大满足呢？其实，在这个过程里，她要强调的，她学习的一个重点就是学会感恩。好，韵文你好。
Hello， 冯姐好，大家好。
那就请你跟我们讲你的这一个学习。
好，我来妇女小组的这几年呢，我最感恩的事就是学会感恩。记得好几年前，有次先生纠正我拖地的方式，当时呢，虽然我表面上顺服，内心却不是这样，而且日子久了，我还会有苦读，觉得什么都要规定我，觉得自己没有自由。有一天呢，先生看到我偷偷改回自己的方式拖地，他就又来纠正我。于是呢，可能这个苦读爆发出来，我就再也忍不住了。我问他说，为什么一定要用你的方式？他回答我，因为你那样拖地不省力又没有效率，会很累啊。哦，我吓了一跳，又觉得好惭愧。我以为他只是想管我，没想到先生是为我着想。我发现我自己所犯的错误是我不想改变，所以我只以我的角度看事情，还觉得自己被逼迫。眼光调整后，我觉得好感恩。原来先生那么疼惜我，在乎我，怕我太累，所以才希望我用省力又聪明的方法做家事。
是，我觉得不管谁的方法比较好，重点是我们看到先生或者别人给我们建议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他们爱我们，想要帮助我们。可是如果我们从一个他是要挑剔我，他就是对我不满，他就是爱管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真的会苦读，会生气，然后忍忍忍忍到一天就爆发出来。我从韵文的分享里面，我第一个看到是，当我们明白对方的动机其实是爱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有效率，更省事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是，对，所以好感谢主，神一步步带领我学习感恩，他让我用另一个角度看到我自己可以调整的地方，却也看到我所拥有的其实丰盛又富足。于是，当我用心去寻找生活中值得感谢赞美的事时，我发现我的生活非常美好。
所以以前觉得生活不美好，
对呀，以前我都是看我生活里面有哪些是不够好的，有哪些是我没有的，我忘了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我的生活。有了感恩的眼光，我就常会忍不住感谢赞美先生。我真的忍不住而且越看他越美好。然后呢，孩子们也会开始感谢赞美爸爸。哦，他们对爸爸的敬仰比起我，那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哦。而且现在我们弟弟对爸爸的赞美夸张到我在旁边听了都觉得太肉麻，根本是拍马屁哦，真的。但是呢，我们全家也老是被弟弟的马屁逗得哈哈大笑。我觉得爸爸虽然知道是太夸张，但是很满足哎。不过我先生呢，并非只要是赞美都爱听。如果呢，我说的不是事实，没有用心，他是不会接受的哦。所以马屁还不能拍在马腿上。感谢主一直带领我去认识先生。每当先生开口说话，我就放下手边的事，专心聆听，让我越来越了解先生的喜好和特质。前年呢，他生日，我在卡片里细数他为我们做的一切，感谢他。先生看了很感动，他平常不是一个容易感动的人哦，但是他却不停地抱我、亲我，好甜蜜。今年呢，先生说，如果我看到他有可以调整的地方，他希望我能够告诉他，好帮助他可以改进。我觉得我先生好谦卑哦，竟然愿意听我的意见，但又觉得这个要求好难。先生这么聪明，怎么可能有我可以给他建议的地方呢？ 另一方面，我也怕万一我没表达好，他听了会不会生气啊？于是我跟神求智慧，求主帮助我能够选择适合的时机，用好的方式，凭爱心对先生说出能造就他的实话。最近呢，我就刚好有几次遇到机会向先生谏言，诶，没想到我先生听了一直点头，真的选择按照我的建议去做。他说结果比他本来的做法还好，先生还特别来感谢我。来妇女小组之前，我感到自己在家里都是被嫌弃，自我价值低落。感谢主，现在他将我提升，居然能够给先生建议，我真的是受宠若惊。所以感恩带给我全家的祝福原来这么大。
我喜欢刚才韵文讲的一句话哈，他说以前他感觉到自己在家里是被嫌弃，所以自我价值低落。我要说，其实韵文，可能你先生以前和现在都一样耶，好像可能他的改变不是很明显，而是我们自己改变了。同一句话过来，以前我们觉得我们是被论断、被嫌弃，甚至被贬损。你刚刚说是主将你提升了你的自我价值感，就是我们不再从别人怎么评论我们来得肯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内心改变了，我们学习用感恩的心来看。我接下来就问一下韵文哈，那你觉得当我们学会感恩，对我们自己有什么益处？
我感觉我整个人变喜乐了耶，而且这个喜乐呢，是从内心发出的哦，不需要靠得到什么或满足什么条件才会开心耶。我觉得感恩好像眼镜嘛，戴上了感恩的眼镜后呢，看什么人都很容易看到优点耶，遇到什么事也比较容易知足。像福尔摩斯探案，他可以从蛛丝马迹里找到线索或破绽。感恩可以帮助我从日常生活里找到小确幸，并且把小确幸变成大喜乐、大满足。
是，这也是我们今天见证的题目哈，小确幸变大满足。刚才韵文说，我好像戴了一个眼镜哈，像福尔摩斯探案，从蛛丝马迹里找到线索或者破绽。那个蛛丝马迹里面找到什么线索呢？找到能够感恩的线索。那个破绽是什么？破绽的意思就是，这件事情原来看起来是不好的，但是我看到这个不好的事情里面有一个幸福，看到上帝的恩典，把这个小确幸变成大满足。我就想到我们姐妹的孩子在工作的过程里面遇到困难，就是同事挑剔他，或者老板对他不是那么客气，妈妈看了就好心疼哦。我想任何爸爸妈妈看到孩子在公司里面，在工作上面受委屈，我们都会觉得这是一件不好的事，因为孩子回来有很多的受伤，有很多难过。我们可以从这种不顺利的事情里面看到小确幸吗？看到上帝的恩典吗？有诶，你知道这个孩子就学会怎么样接纳别人对他的论断，接纳别人对他的批评，也愿意谦卑接受老板很凶很凶的给他的建议，或者老板很不客气给他的指示。然后妈妈就看到这个孩子就没有以前那么容易受伤，没有以前那么嫩了啊，这个孩子开始里面变得强壮，开始成长，接受他是可以被批评的，接受别人是可以给他建议的，他真的成长了。所以妈妈在这样的一个看似不好的地方看到那个破绽，就是说，哎，其实这里面还是有好东西哦。魔鬼想要让我一直看到消极负面的，觉得孩子好可怜， 甚至我们会说那就换工作嘛，我们不需要留在这个地方受气啊，啊，你的同事也太过分了，你那个老板呢，我们跟着这种领袖，跟着这种老板不好啦，女儿就换工作吧。你知道我们会因为心疼孩子，看不到在这样的逆境里面很可能对我们的孩子是有益处。所以韵文是说换一副眼镜，我们去看在这个不顺利的情况里面有没有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再问韵文一个问题哦，感恩对人际关系有什么益处？我们刚刚讲到感恩对我们自己的益处，小确幸会变成大满足，对人际关系里面有什么益处呢？
我觉得感恩也好像一个磁铁，因为感恩会生出喜乐，那喜乐呢，不知不觉呢，会把人吸引到身边。谁不喜欢跟一个快乐的人在一起呢？我很喜欢对身边的人表达感谢。我观察到呢，当我对一个人表达感谢时，他会有笑容，然后他的眼睛会发亮，他还会展现出谦卑的态度哦。感谢可以帮助对方看到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优点，他以为自己做的是一件小事，却可以有很大的影响力。被感谢之后呢，对方会发现自己原来那么重要，他比自己想的更有价值哦。这个人会变得很开心，而我也会感受到他的开心哦。感恩是不是很有感染力呢？
是啊，我现在就要谢谢韵文你的分享，对我是很好很重要的提醒。我想我这样感谢你，你应该也很开心。是我们需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感觉到我们是被感激，我们是被赞赏的。那所以呢，我们也不要吝啬感谢我们的先生，感谢我们的孩子。我们做儿女的也要感谢父母为我们所做的。如果今天你回家吃饭，你妈妈做了晚餐给你，谢谢她，然后说妈妈你做的真好吃，比我白天在外面买的好吃太多了，谢谢妈妈。也跟妈妈说在家里吃最健康最卫生，我好幸福哦，还好我有这么棒的妈妈。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在人际关系里面，当我们表达感恩的时候，不仅我们自己觉得幸福满足，也让我们身边的人感到快乐和满足。好，我们谢谢韵文今天跟我们的分享和提醒。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那我们现在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我请玉英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玉英你好。
冯姐好，听众好。
是，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这是一位姐妹写信进来，她说我和前夫离婚将近十个月，离婚后仍有联络，也有亲密关系。前段时间她交了女友，但仍忍不住情欲与我再度有接触，直到前阵子我们忍痛断联。我是基督徒，身边的人都希望我不要再与前夫接触，我本来也决心不要继续了，但心里好像始终放不下。我不确定这到底是什么情感，然后我看到你们的网站，我也不免心想，我要为了复婚努力吗？还是应该放下，让天父为我和前夫带来各自未来合适的伴侣？好，所以玉英确实是一个稍微有一点复杂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圣经都给我们非常清楚明确的指示，就你来回应这位姐妹的提问好吗？
好，我觉得首先我觉得这位姐妹是很想做对的事，就是按着圣经去做对的事，所以她里面有挣扎有冲突，虽然她听到了一些建议，可是她心里还是不安我觉得这个姐妹很棒，她就主动来求助来询问。我要从我读的几段圣经来跟各位分享。 第一个是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和合本是说联合，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在创世纪的旧约。在新约耶稣讲了两遍哦，类似的话，一个是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四到六节，一个是在马可福音十章六到八节，都是类似的耶稣的回应哈。他回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经文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哦，是一体，就是一个身体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在马太福音耶稣回答那些人休妻到底是可不可以，马可福音又再重复一次。好，来到了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节，讲到夫妻关系，再强调一次，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圣经中这个信息，二人成为一体的这个信息贯穿旧约新约，甚至耶稣还要重复强调两次，在圣经中这样来记载，可见得它有多重要。而且这是一个一致的信息，就是夫妻是一体的。一体是什么意思？就是两个不同的金属被火融合成为一个新的金属，他们没有办法再分开了。
嗯，
所以离婚不是神的心意，也不是神当初在婚姻设计婚姻当中的一个选项。所以姐妹，夫妻离婚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去复婚，因为你的先生对你还有渴望。诶，我看到你们的关系其实还是很想要在一起，刚开始这个离婚的决定就是错的，既然它是错的，还有机会我们就可以去补救。在你们两个都没有进入另外一段婚姻的时候，要积极去修复这个错误的决定，我觉得你们是很有机会的哦。好，第二个就是婚姻是神圣的，神说不要玷污婚姻的床哈。所以既然我们在法律上已经离婚了，我们在复婚前请要持守亲密关系的圣洁，所以我们不能有亲密性关系。很奇妙，就是我们要去复婚，但是我们在登记结婚之前不要再有亲密性关系，表示我们对婚姻的看重，对这个婚姻盟约的尊重，它是一个神圣圣洁神所喜悦的，要在婚姻的约定里面才能去有亲密性关系。还有最后一个我要分享是，你说还是该放下，让天父为我和前夫带来各自合适的伴侣呢？我要说，你就是最合适的伴侣，你先生也是最合适你的伴侣，没有第二个。所以你要积极去挽回这个最适合你的伴侣，因为这是神所配合的。既然我们用错误的方法去结束，我们现在要用正确的方法去挽回。
是，真的就是这样。其实圣经给我们的指示是非常清楚的，第一个就是在婚姻里的人，我们不要用离婚解决问题。所以一开始你那个离婚就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既然那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圣经说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我们分开了，所以我们做了一件圣经说不可以的事，那现在正确的做法就是回去复合啊，回去复婚。正确的事情不是所谓的放下，很多人用很多现代的这些说辞哈，要放下，要走出来，不对啊，那个本来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正确的是我们去纠正我们过去的错误，就是回去恢复那个关系。刚玉英讲得很好，他就是最合适你的，你也是最合适他的。可是因为你们已经在法律上离婚了， 所以我们要持守圣洁，我们要在办了手续、复婚登记、合法的手续之后，我们再有亲密关系。所以现在跟他有亲密关系是不好的，是不对的，这个要停止。但是不要停止的是什么？是重新跟先生表达，当时跟他签字离婚是不合神心意的，是不对的。姐妹，我也鼓励你，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曾经在哪些事情上有对不起对方的地方，你可以跟他道歉。我鼓励你去跟他道歉，哪怕他的错比你多，但是你就为你那一两个错道歉。可能过去你比较情绪化，你比较不高兴的时候就讲一些伤害他的话，或者可能你没有尊重他，或者可能你有轻看他，或者是不是你也曾经情感上背叛他，这个我们都不知道。当然也可能是他背叛你，无论如何，你们当初离婚之前你有做过什么事情伤害他，我觉得你现在都可以为这些事情道歉，然后你也真的在上帝面前悔改，你说主啊，我愿意改变自己。所以我们这个空中辅导室的节目你可以再多听，看看我们可以如何做改变。否则你知道吗，离婚的意思就是我没错，都是对方的问题，我不需要改。那你知道你以后的关系你还是带着同样的这些问题进入到以后的其他的人际关系里，你就发现那个错误的模式会一再的重复，会重蹈覆辙。所以我们学习为自己过去犯过的错误来负责，我们向对方道歉，但是在这个阶段我们就不要有亲密关系。可能你会说，诶，可他身边有女朋友耶。那我要说的是，只要他没有再婚，没有正式的婚姻的手续，你永远是第一顺位，你永远是他需要重建关系的最优先的那个人。你们本来就是夫妻，是不应该分开的。既然分开了，那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复婚，去复合。我相信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上帝会帮助你。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面的一个问题。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下一个问题，也是一位姐妹，她问，她说，请问先生常常做不了决定，不知道方向，如果问他，他都说不知道，都可以随便。她姐妹就说，请问那要怎么决定事情呢？虽然不处理也是一种处理方式，可是事情还是需要有决定啊，例如小孩要不要继续自学，我们要不要搬家等等。好，那我们就请玉英来给这位姐妹一点指示，就是她先生都不做决定耶，那她如果自己做决定，好像这个姐妹也有一点不是那么有安全感，所以这样怎么办？
姐妹超级无敌棒，你愿意听先生的建议真是太优秀。好，没有错，夫妻合一就是很需要彼此能够分享彼此的看法，他没有处理或是他没有说出他的想法跟决定，可能有三个原因我想到的。第一个，他非常信任你，所以呢他觉得没问题，你做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哈。只是他说不出这种话， 是他赞同你，他很信任你去处理，他就像董事长，你像秘书，或是他像总经理，像秘书 CEO， 他觉得交办你的事只要你跟他报告他都没问题，但是如果有些重要他可能就会有想法，这是第一个可能性，他很信任你。如果是这样，我觉得你做得太棒了，那你就放心的去做，你们的关系好是最重要的，你感受到他是信任你的。 那就没有问题。第二个，他觉得你不会听，有没有可能是他觉得你根本不会听？就是他讲什么，你就会说可是，或者是以前他跟你讨论，你觉得你是在跟他讨论，那他可能说出一些看法，你觉得你不是反驳他，你只是觉得那是一种沟通，所以你就会提出你的看法。你觉得人是可以互相讲、互相沟通的啊，但是他可能就会感觉你根本不会想要听我的意见啊，其实你已经很有想法了，你已经都做好决定了，你心里就已经想好了，你再来问我干嘛呢？所以也不用讲了。会不会有这样的可能？如果会的话，那我们就开始来改变。好，好。第三个有可能就是他害怕做错决定。可能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的决定常常是被否定的。他只要做出一些看法，可能从小就是被否认的，好，或者是不被认同的，所以他也很害怕做错决定，或是他做一些决定就会得到很大的责备啊。所以有可能会是这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就说过啊，你们关系很好，你只要很开心的说老公谢谢你这么信任我，所以如果你有任何不同的意见都可以告诉我哦，我都照办。那如果是误会了，他觉得你就是不会听，或者是他害怕做错决定，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仍然持续带着敬重顺服的态度。我们在小事上就专注聆听寻求他的看法，就是吃什么要去外面吃什么，老公你想吃什么，没意见，真的吗？那牛肉面跟饭你挑一个，二选一，你要选哪一个？我今天要你选一个哦，我就想这两个我都可以，可是你挑一个。当他说要不然就吃牛肉面，谢谢你，你怎么那么好哦？我觉得你给我们方向哦，你给我一个决定，我觉得哦，好有安全感哦。这样就是从非常小的东西养成我们想要聆听他意见的习惯。有时候我们不是故意的，因为我们已经习惯这样说话，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可能我们不断的在否定他的决定，可是我们不觉得，我们觉得是可以沟通。但是他可能就需要我们的鼓励。第二，当他表达看法的时候，只要有看法哦，你都要给予他高度的肯定和赞赏，而且专注的聆听，这个就是给他很大的鼓励，跟鼓励他能够做决定。而且的确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很需要聆听，特别是这些不太愿意做决定的人，就是可能他比较内向，他觉得都没有关系，或是比较随和，我们反而要给他机会做决定或者说出看法，因为我们太需要了。我觉得我们要从里面就知道我们非常需要先生的看法。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这样练习，他都写讯息跟先生说小孩的事情，先生刚开始都是不回应不回答也不说什么，甚至明天要出国了，出去玩了，或者是两天后要出去玩了，先生才会跟他说你东西准备准备，我们要去哪里。哇，对他那种事先希望有规划的太太来说实在太辛苦了。可是他愿意听，他愿意顺服，愿意开始改变自己，他愿意开始想，哇，我先生愿意设计给我小惊喜，带我出去玩，我要很开心，所以他就行李塞满了冬天夏天秋天的衣服全塞过去，反正也不知道那里是什么天气，就这样慢慢练习。现在他先生会回应他的 LINE， 会跟他讨论孩子的事，就是从他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凡事都跟先生商量，虽然先生没有回应，我觉得一定可以的。好，姐妹加油。
是姐妹在这里她说哪些事情他觉得很困扰？他说，例如小孩要不要继续自学，我们要不要搬家？这样听起来，姐妹，你是有你的想法的，可能你认为不要继续自学了，所以你才会问，然后要搬家，可能这是你的想法。我相信你先生应该知道你的想法， 所以他就也不说他有什么想法了。那我要问你的是，如果你先生的想法跟你的不一样，你能接受吗？如果你觉得不要再自学了，但是他认为就继续自学啊，那你能接受吗？你可能会说，可是你都不帮忙，可是你都不管，都是我一个人，你看，然后你现在又随我，你都不管。 OK， 当他的意见跟你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你会不会生气？所以我要问你的是，如果你的先生他的想法跟你不一样，你愿意顺服吗？有一些姐妹其实她不想听先生的意见的时候，她会说，那我要好好祷告，请你们为我祷告，我现在要做这一个决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通常会问她，你先生的意见是什么？姐妹通常答案就是她没有意见，或者她想的是别的，她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我要祷告寻求，我只听神的，我不听我先生的。那其实就是非常明显，我们不相信上帝透过先生在带领这个家庭。我觉得刚才玉英讲的非常的中肯，就是一个男人说不知道都可以随便，我感觉这个人心里不是很开心的，真的是因为他觉得他讲了你也不会听，或者他说出来以后反而你会责备他，或者按照他的决定去做，你会有很多的所谓秋后算账。如果都没有秋后算账，如果他说的你都会顺服，你都说好耶，你这个决定真好，如果是像这样没有秋后算账，不会有后话，都说没问题，好啊好啊，你开心的按照他的意见去做，而他仍然说都可以啊，随便你啊，那你就放心的都可以随便。可是我这样子听你讲，我觉得你里面对他是不满的，他也知道，你觉得他优柔寡断，你觉得他不敢承担责任，所以你才会问这个问题，你里面是对你先生有抱怨的。那我觉得他知道，所以他为了避免很多的跟你的冲突，跟你的辩论，他就干脆说随便。那我想姐妹，我们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可以相信上帝透过先生在带领这个家庭，就算他做的决定我们认为不是那么好，甚至我们会觉得对小孩子的未来会有很大不好的影响，但是我要跟你说，你跟你先生意见不一致，你跟你先生没有同心，没有相爱，这个对你们的孩子才是最大的亏损，而不是有没有在家自学，或者你们住在哪一个学区。所以姐妹，我要提醒，夫妻相爱比爸爸妈妈爱孩子更重要，对这个孩子来说，父母彼此相爱比父母是否爱他更重要。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继续来看下面的题目。好，我们来看下面的一题，也是一位姐妹提的。她说，去年10月和先生发生冲突后，和公婆暂时同住一起，我们一家三口挤在同一个房间，外面已租下的房子一直空着，试着询问先生何时愿意搬过去，让孩子能有自己的房间，我们夫妻也能有共同的房间，但谈及此事，先生都很生气，不愿意一起搬去，我们好像也无法冷静讨论。去年先生说他不想再冲突，希望分开住，不愿意和我们搬家到新的租屋处。可是这半年我已经改变很多了，我们几乎已经没有冲突了，可是他还是不愿意 搬出去。我想简单的哈，这个问题就是这对夫妻和孩子其实他们在外面有租一个房子，是应该至少两个房间的，所以孩子有自己的房间，夫妻也可以有自己的房间，但是不论如何是什么原因，他们现在是跟公婆住在一起，然后他们三个人挤一个房间，然后外面租的房子就空着。所以这个姐妹就说她很想他们全家就是搬到那个租的地方，可是先生目前不愿意，他是说那我们就是继续夫妻跟小孩三个人窝在这一个房间里面，还是说我就不管我先生怎么想了，我就先带孩子搬出去，等先生愿意来的时候他再过来好了。所以玉英，我们这里要运用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
夫妻同住是最重要的，夫妻同住给孩子的生命榜样比孩子拥有独立的空间自己去睡觉或比较舒适的环境还要重要。
是，
所以你的改变已经带来很好的果效跟循环了，你们没有冲突了。我相信先生的心因为过去你们冲突之间他受的伤已经慢慢在修复咯，不要放弃，就等候上帝的机会。所以呢，如果上帝现在允许先生还不想搬，我们就顺服等候，等他情愿，我们继续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跟他合一，等候神的时间表。虽然夫妻跟孩子分房睡是最好的安排，因为这样夫妻有一个房间是比较好的啊。但是目前先生还没准备好，我们就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来享受彼此挤在一个房间的时光，不会太久的啦。孩子长大也不想跟你睡了，先生如果跟你关系很好，他也不想跟孩子睡一间的。所以呢，这个可能是将来你们三个人呢从来都不会再有的经验了。我们就先去调整我们的心情，让那个小房间成为你们三个人很美好的空间，在这里就是充满了美好的笑声，关系开心，你很轻松，你跟先生的关系越来越轻松，我相信在他里面就越来越想搬出去。
是，对，真的是，如果你跟孩子搬出去住，会造成先生感觉到是一种不尊重他，会让你们的关系恶化，那我想我们就忍耐一下，三个人住一个房间，这是暂时性的。所以我想玉英给的建议是很好的，你说你们现在已经几乎没有冲突，那可不可以做到完全没有冲突？那个几乎啊，意思就是还是有一些事情。所以我想姐妹，我们就学习忍耐，等候，等候对方的改变，我们自己也愿意被主调整，我们愿意舍己，愿意放下自己的一些看法，来顺服先生，来表达对先生的尊重。你知道今天很多人会说，哎，你要对你自己好一点，我们要多爱自己一点，所以要多为自己争取一些。可是其实耶稣的教导是，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耶稣是呼召我们舍弃自己，放下自己，而不是一直为自己争取好处。当我们为别人舍己，我们放下自己的时候，你会很惊讶地发现你心里会有一种满足感呢，你心里会有一种，哎呦，我竟然能做到，而且我是为了主耶稣的缘故，因为耶稣为我牺牲他的生命，所以我因为得到了主耶稣的救恩，白白赐给我的救恩，我今天为我身边的人舍己一点点，那不为过啊，我是为主做的，我也不是为了要讨好人。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人就认出来我是耶稣的门徒。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的先生，我的孩子就从 我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命，也闻到基督的馨香之气。我相信包含你的公公婆婆，他们都会从你的身上看到基督。所以当我们的世界一直强调我们要为自己争取权益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来顺服耶稣？我们因为愿意跟随主，所以我们愿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这些上帝要你做，但是对你来说不是你天然的本性自然会做的事，那就是十字架哦。耶稣要我们学习像他一样，我们背起耶稣的十字架来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就惊艳到生命的踏实，我们就惊艳到一种完成使命、完成主所托付的使命的那种满足和喜乐。我们没有因此变得贫乏，我们没有因此变得可怜，没有耶，我们反而是活得最满足、有尊严，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里面是很踏实的，是很喜乐的。你可以试试看。好，那最后我要问玉英一个问题。我想这个我认为是一位弟兄，他说夫妻间需要有共同的呼召吗？若有一方不想或不认同对方的呼召或梦想怎么办？
好，我认为传福音就是在圣经也是这样说，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就教导别人，这是主耶稣在升天的时候鼓励门徒的。所以传福音跟造就门徒，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要爱人如己，为神而活，应该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也是首要的呼召。所以我们的生命每个基督徒都是有呼召的，耶稣基督是我们侍奉的根基，我说那个根基就是地基，但家庭是服事的梁柱，就是如果你服事神，你的家庭不稳固，那你的服事其实是摇摇摆摆的。所以夫妻需要有共同的呼召吗？需要。虽然我刚说的普世的呼召，就是每个基督徒的呼召就是传福音造就门徒，那如果你对某些族群、某些领域、某些职场你有一个个别的呼召、感动、想法，甚至想要全职，你已经结婚就要尊重另外一半的想法，因为若是出于神，神一定会感动对方的。所以在这之前呢，如果你的妻子、你的配偶还没有这样的想法，第一个我们就是祷告，然后我们可以做什么呢？跟他拥有美好的关系，我们积极的预备自己，我们在我们现在的位份上传福音、造就门徒，把家庭照顾好，这就是服侍神，就是最美的呼召，等候神，相信神也一定会感动配偶。当你们夫妻一起去服侍的时候，那个服侍是加倍的、双倍的、百倍的。但是如果自己先去做，你觉得哦，我很有感动，但我相信那是拉扯的，那个不会是好的服侍，因为那个东西对你服侍的人来说，他就不会是一个祝福，因为他看到你的家庭是分裂的，或者是没有合一的，在这样的服侍里头是亏损的。所以夫妻要有共同的呼召，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现在的每一天，就先去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耶稣基督，我们说我们的主非常看重的是你有没有爱你的妻子，为他舍己。我想你的妻子是你第一个要服侍的对象，那如果你是姐妹的话，你有没有敬重、仰慕、顺服、爱你的丈夫？你的丈夫也是你第一个要服侍的对象。但是如果你今天单身，你知道上帝对你有全职成为传道人的呼召，那你就要找一个跟你有相同呼召的人进入婚姻，而不是要求他要跟你一样。那这个呼召一定是从神来的。可是如果你已经结婚了，那你就要相信，如果上帝呼召你去什么地方宣教，那如果这真的是上帝给你的呼召，上帝也会感动你的配偶跟你 有相同的护照。可是如果对方没有的话，那我们就等候信靠神，而不是自己一个人跑去，然后让你的配偶觉得被抛弃、被冷落，或者觉得你并没有看重他，那这样子你的服侍也不会有果效。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玉英跟我一起回答问题，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